思想，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拥有许多不同的才干或丰富的家业，有人因这一切使多人喜乐，但却有人因这一切使人痛苦和压力。既然神说各样的恩赐都将过去，那恩赐到底与我与神是怎样的立场？本周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七节到十二节。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是的，我们喜爱在你面前来敬拜你。当我们心安静下来之后，甚至到我们不过是一个人，是被造之物，但是我们这个人却可以显出他的价值。自从认识你以后，我们生命似乎开始活泼起来，但是我们恳求你一件事情，好像生命不是我自己的事情而已。当我生命活泼起来的时候，开始慢慢懂事，会做一些事情，会有一些才干的时候，到底我四周围的人因着我有这基督徒的生命，他们感觉怎样？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快乐？我家庭是不是因着我慢慢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感觉到不一样？而且好像我在这些才干里面慢慢做一些事情，是不是让四周围的人都得到帮助？是不是四周围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我做事他们就放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都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面会考量这一切。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在这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相信生命是你所创造的，你也必会塑造它成为可用的器皿。我相信天父，你更会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做光做盐的一个器皿，让四周围的人因为看见我们，他们就把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所渴慕能够成就的。天父，保守我们以下时间，让我们在敬拜你的这时刻，你的灵来教导我们这一切。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恩赐的美是今天的题目，那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给我们有恩赐，我们很快都会说那句话，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归于无有。好像恩赐神给我们这些才干，本来就是有时候造成很多的败坏，有时候造成人很多的空虚。因为不管你会什么事情，不管你有多大的才干，有一天也终必归于无有，都会过去。过去的你的生命有数算怎样的恩典在你生命里面，这一切你所拥有的到底在你生命里面有它的必要性吗？不， 圣经说，既然把恩赐给我们，必叫我们自己得到帮助，也必叫别人得到益处。那这恩赐是不是有坏处或者有好处？事实上恩赐绝对是好的，但是看什么人的心在应用这一切的恩赐。我们先看一种感觉，有一种人，他有各种的才干，他处理事情各样处理得宜，各种事情做得好，而且他做好以后，他四周围的人，他的亲友都一起来称赞他，都一起感到欢喜，都一起来赞美，心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这个人是什么人呢？箴言，我们一起来看箴言，希望大家来思想这样的一个角色。箴言第31章，第10节，箴言第31章第10节，在旧约793页。箴言第31章第10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以下所说的就是她在家里面，她在她的环境里面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情，凡她所做的好像一切都做事情都让人家得到很多的帮助。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最后的一个结论归纳，25节，31章25节，当这个才德的妇人做完这很多很多的事情之后，这个归纳就是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为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好，当我们看这些圣经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神在描述他是何等的有才干，他是很会处理事情，凡事处理得宜，各种家务事外面的买卖他都做得很好，有才干有恩赐，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结果就是能力威仪是你的衣服，凡你所做的都让你四周围得到很大的欢喜，然后你的儿女会起来称赞，这真的是我们家里最好最好的女主人，有她在我们放心。她的丈夫会说，才德妇人，很好的女子很多，但是我感觉自从你在我家里面，她胜过这一切，远胜过这一切。有才德的人，有才干的人，有恩赐的人，他所做的很多事情让四周围人知道很多的欢喜。但是一样有才干的人，我们来看另一种人，这种人大家都很熟，不需要看翻，我来说就好了，是马太福音23章那里所说的。有一种人，他这种人也是很有才干，在教会里面也扮演很好的角色，他在行使很多事情的时候做了很多有能力的事情，讲了很多特别有知识的话语，但圣经说凡他所说的你都要注意，他所说的都对，但是他做的你不要效法他的行为。原来他所说的是一种理论，他有各种的才干跟恩赐，会判断这个会判断那个，会处理这个会处理那个，但是他说了计划了这一切是很好，但是他的行为请你们千万不要学他，因为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也就是真正成为帮助人造就人的事情都不做，他把一切的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他会说各种属灵的话语，但他属灵的话语似乎都在指责别人，让人家感到很痛苦，让人家感到很难过。他只要在教会里面似乎就是这种光景，他一出现大家都会说，哎呦那个人又来了，哎呦我们赶快闪开赶快闪开，避之唯恐不及。他总是出来讲很多很严厉的话，然后指责别人，然后指责别人的时候就显他为公义，然后他的表现他的出现让人家感觉到很害怕，他一出现大家说啊，他又来了，我们赶快走，受不了他，因为他总是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肩头上，说别人不够属灵，说别人这个不对，说别人做那个不对，说别人做那个不对，计划的不对，他的计划最好。圣经在说这件事情，说他说的很有道理，你们要注意听，但他的行为不要去效法，因为他所说的做的总是喜欢别人称赞他，只是要坐在别人面前讲，在别人面前让别人多多的称赞他，所以他喜欢佩戴经文，他喜欢讲一些 有知识的坏，但是他行为呢，这是法利赛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好想，恩是原是好的，但是在每一个人身上所表达出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那我们盼望从神那里真的得到恩典，真的得到才干，但是我们盼望做出去以后让人得到欢喜，得到帮助，得到更多的感谢。那如果要看这一切的话，恩是如何表达，神说要叫人得益处，而叫人得益处端看你这个人的心怎样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神给你的恩典。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圣经这个章告诉我们第八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七节，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时代。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要了解，神说你们的口才、信心、知识、热心、爱心原来是很多，不然就很丰富。这一切的丰富就是你的恩赐，从上神那里得来的，给你们的。然后你们得到这一切的时候，要把它充分的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情上多多的热心，好证明刚才那些恩赐从神那里得到了有意义。那我们也许很多人就说，那什么叫慈惠的事情呢？似乎从前面的前后我们可以看到说，甘心乐意的捐助帮助那些弱小的，好，我们就会说有啊，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有捐款啊，那个台风的时候受灾户很多，那我们就透过有爱心专户我们也有捐款啊，那个孤儿院我也有捐款啊，那我们有做这些帮助别人的事情，是不是神啊，我们这些恩赐就得到一个证明呢？不对，弟兄姐妹，看圣经的时候要了解一件事情，恩赐是指你这个人跟你所帮助的那个人中间是有关系的，不是不认识的，是认识的，是能够达到你了解他，而且你了解你们中间有神扮演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你是透过神来帮助他，他帮助以后他会把荣耀归给神，他会感谢神，然后他感谢神的时候从生命当中跟你有直接的流通，这叫做恩赐。所谓的恩赐不是坐在那个他是谁我不知道，总之我钱给了就算了我的心意了，心安理得。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做出去以后，很多的没有意义的那种捐款或者积功德的心理就在人当中酝酿而生，而真正的好事有没有产生出来？没有。捐款的事情很多时候会出差错，捐款的人本身心态有时候就有问题，办理捐款的人或单位本身也有问题。若是我们没有进入到那种彼此认识的直接帮助的话，我们所有做的都是蛮无奈的。比如说有一些人欺骗、狡诈、赌博得来的不好的方法得来的钱很多，他要用这些钱很难过，又不安心，又没有办法安心，他就用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我这里没有办法心安理得的话，那我捐款出去，让我有积功德的一个心态，让我心里面得到一种安心。而这个安心钱出去帮助谁我不在乎，反正我要有一个名字，捐款所得，这个捐款就最好能够刻在柱子上面，刻在那里，你看我真的做了好事的，好人好事我做了很多，而我好人好事做在谁身上我管他的，他是谁我不认识，我不认识。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做捐款的单位有时候也有问题。我曾经就听过，曾经有报纸揭露过一件事情，一个孤儿院受灾户，那一次受灾以后一个灾难，也就淹水，好像是淹水之后，然后很多人就发起一个爱心的专户来帮助他。后来那个孤儿院的院长就发出了声音，太愤怒了，不平。经过两个月就发出那个声音。从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知道各方的捐款很多，将近几百万的捐款进入那一个爱心专户的户头里面。但是最后那个办理这捐款的人拿给我二十万，中间的钱到哪里去了？ 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很多不同的黑暗，被人家黑去了，用爱心的名目做他们的利益所得。这个社会很多不是我们能够想得到的。神这个地方说恩赐是什么呢？是你要因着你直接关心那个人，而且你要让他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在你身上，而不是你高高在上，我要帮助你，或者我要施舍给你，是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我要用这恩典来帮助你。他从你身上得到帮助，他会把荣耀归给神，他也会感谢神。有一天他会因着也这样认识神的恩典，他会照样的爱心临到你身上。神原来要的恩是 这种循环，是这种流动性的。我们看方向要定准，圣经在这个地方说的是什么呢？第四节，八章第四节，那些教会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攻击什么圣徒上的恩情上有份。首先方向要定准，按方向要定准，神说的是你帮助圣徒，也就是说你帮助那些他们也愿意认识主的人，然后你帮助他们，他们会知道你的帮助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他们得帮助的时候会带着感恩的心在你身上的神那里，然后他们得到帮助以后，他们也会感谢神，他们感谢神。有一天神会就好像第九节所说的，是因为好像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一样，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本来护犊，但是他愿意为你的缘故，是因为爱你，所以他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被变成他的贫穷，好让你得到护犊，也就是你生命的得拯救。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流通，恩赐单流单想到这一点，叫他的护犊贫穷，他愿意舍弃，但是他的舍弃是知道有概念的，是从十字架上舍弃的，是有概念的。我是为了叫你生命得到护犊。有一天你也当如此的学习。神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后续的动作，十四节，这一切乃要均平，就是叫你们的户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户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但在讲这一切的时候，神在教导我们做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不经意的现在帮助别人是你的户足，但是你要期待有一天，你要相信也这么有一天，你所帮助的人他要得到恩典，他们得到恩典以后，他们会拥有神的爱，你会亲眼看到他们用神的爱也来爱你。你必须期待这一点，并不是为了得到人家的报答，不是，但是你要亲眼看到他也会用神的爱，他生命也能够流出来。你的帮助，你的恩赐在这个地方表达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意义。你不经意的单帮助了一些人，他们有一天用神的爱流回来到你身上的时候，那是无限的。那时候你才知道生命可贵在这其中，可贵在这其中。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想，什么叫做互惠？互惠，我们不经意的没有想那么多。曾经有三个朋友，他们一起去旅游，他们经过一段山路的时候，突然有大风雪淋到他们身上，其中一个朋友就跌到一个洞坑里面，然后就受伤了。这两个还健在的朋友就发出了声音，就说要一个就说在这风雪里面，我们要是不赶快赶路的话，那这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这风雪，我们都会丧命在这其中。所以要不然我们就把它先摆着，我们两个人赶快，我们两个健康的赶快往前面走，好能够脱离这风雪，好最少保全我们生命。另外一个就说不行，我不忍心把它丢在这个地方。他们在一阵争执之后就决定了，一个他要往前走，另一个他决定要留下来背着他同伴走。果真的这个背着他同伴走的很难走，寸步难行，他们走不到100公尺就必须要在风雪当中休息了，因为他背着他同伴走。但是另外一个自己走的，他虽然走比较快，但是风雪实在是很大，他走了500-600公尺天暗了，他也没办法，也必须找洞口来休息。就这样子的，那个健康的人他走了500-600公尺找一个地方休息的避风雪，这两个人走了 只走了100公尺也必须休息。隔一天风雪过去了，这两个朋友起来 再慢慢的慢慢的走，跟着脚步扶持的慢慢的往前走，走到那五六百公尺的时候，就发现了我那个健康的朋友，他走在我们前头，但是我们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他埋在风雪里面，他已经死了。我们就很压抑，怎么会是如此呢？他不是健康的，怎么会在那个地方倒在那个地方休息就死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人，但他在那个地方太冷了，被冻死在那里。而这两个朋友，他们也同样的在风雪里面避难，但他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彼此得到温暖，在那个痛苦当中，在那个危难当中，彼此得到了温暖。这个道路里面，他们虽然走得比较慢，但是他们走得比较慢的过程里面，互相得到的温暖，互相的得到的帮助，他们继续往前走。走得比较快的那一个人，他一个人走到后来还是一个人，但他正需要体温的时候，得到帮助，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虽然走得比较快，但是他依然在单独一个人当中被冻死了。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的恩赐护出去，也许我们会变成贫穷，但是因为你护出去，有人跟你去分享主爱，你就变成一群，他的爱会流到你身上。虽然也许我们就发展的比较慢，但是因为你的生命已经开始开阔了，也许比较慢，但是你的生命开阔却走得远，真正的生命还是在这其中。神所说的恩赐是这样子的，是要共享主恩的，而不是一昧的捐款捐款，做好事积功德，提高自己的身价，不是这样。恩赐的依归若是没有爱心在其中的话，会很失落。第二，恩赐还有一种会让人家感到很痛心或者无奈空虚的，这一点是什么呢？这一点就是这个人很有恩赐，我会很多才干，我会懂很多的制度，我会懂很多的计划，我会行使很多的计划，我知道这样做就好，这样做就好，我会说很多的计划，但是似乎在一阵日子过去以后，好像还是无所得。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会做很多计划，但是我却没有行这些计划。我们来看圣经第八章第十节，在恩赐里面，他会使恩赐变成失落的丑陋。第十节，第八章第十节，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效法办这事已经，而且提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就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做去办。因为若有人有愿做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们再跳过来看九章第一节，论到攻击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就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是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好，今天我们再说一件事情，太多时候我们这个也会说，那个也会说，这个计划也会做，那个计划也会做，时间过了以后，人家在那地方期待，哎呀，你做这个计划真的很好，你们说出这些话真的很好，结果期待了一年两年还是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这些恩赐都将变成第一落空，第二变成丑恶。为什么呢？我们只会知而不会行，而不会行，我们就常常很亏欠的面对我们在我们的知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在开会，有时候我们在计划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常常听到或者常会讲到一种观念，哎呀，这种事情哦，我们在3年前就知道了，我们就打算要做了，你知道吗？
教会这个开建宣教大楼，我们要支持宣教师，我们要支持基教机构，我们要支持什么？这个买地的事情，营运的事情，我们早就知道，我们在10年前就有计划了。我们本来在8年前就打算买一块地，我们本来怎样就打算怎样。结果我们常常在说本来要做的事情，本来就有这个计划，早就有这样想，我们早就这样想，早就有这个计划，打算要做什么？1年、2年、3年、8年、9年、10年，你打算要做的事情好多。你每次打算要做的时候，大家都好兴奋，等着等着等着，结果日子过了，大家已经习惯了。你说归你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期待会完成什么，会变成恩赐的美在哪里呢？我们学习一件事情，你做事我放心，只要是你说的我们都放心，因为你说的真的会做，不需要说大说小的，但是我们相信凡你所说的都做得到。圣经说雅盖亚教会、哥林多教会富足信心口才知识在你那边都不缺乏，但是你们起这个心意，也就是要办这慈惠的事情，要帮助人的事情，已经1年多了。我现在想告诉你，你已经说了1年多，请你现在就把它做好，请现在就把它做好。我们愿意支持宣教师，我们愿意支持神学生，我们愿意支持福音机构，我们愿意做的事情，凡我们所愿意的，我就开始做计划。凡我们所计划的这个委员会、这个机构、这个空间，过了3年，一片空白的时候，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恩赐在我们念头里面，恩赐在我们知识里面，但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时间表。我们告诉神说，时候未到，今天我们累积的钱还不够多，所以还不够做那么大的事情。圣经说的是什么呢？圣经说的是，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就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做。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你若是愿意做的话，照着你所有的，神就来应用。神要做的事，乃是照他有的，不是照他没有的。所以你现在有一点，而且这有一点再加上愿做，神就把你那一点点加上你愿做的心，神就悦纳他，悦纳他。还记得在那5000人等候那粮食的时候，耶稣差他的门徒出去呼吁这些百姓，谁有粮食食物可以拿上来。当然我们故事知道，后来一个小孩子拿5饼2鱼上来，然后5饼2鱼后来行使出来，神就用那照着他所有的去做，神也悦纳他，然后就使这5饼2鱼5000个人吃饱。你知道吗？也许末后这个事情完成以后，有多少人会说，哎呦，早知道如此，早知道如此，什么5饼2鱼，其实啊，我有带了10个饼4条鱼。弟兄姐妹，早知道事情就不要说了。你说我有10饼，他有5个饼，我10个饼也照样不够吃，但是那个五个饼的人，他愿意拿出来，成就了神的事工。我说我10个饼，我的时间表还未到，但是别人做成了，你那时候说早知道如此我就拿出来，早知道如此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因为那没有什么可夸的。当耶稣称赞那玛利亚，他把香膏打破倒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你知道吗？也许有多少的门徒，多少的人说，早知道如此，不要说一瓶香膏了，可能一桶的香膏我都可以拿得出来，我家里面有一打呢，我这有钱人，我可以随时办宴席的，我可以拿出多少。耶稣真想在那个地方，也许就会说，早知道如此事情就不要说了，因为他是在他愿意的心里面就拿出来就做了，而且做的时候就成就了神的美意，成就神的美意就在那时候。你若愿做的话，就在那时候你就做，神会照着你所有的来完成，神不会照着你没有的来完成。你有也许不多，5饼2鱼，但是神就用那有的来做。你有的恩赐就是一点点，但是最后一点你会看见，你会亲眼看见一件事情，神照着你所有的来做，神悦纳你有的那一点点。但是自从你愿意做的那一天开始，你有的东西会开始增加， 增加。
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九章第七节，第九章第七节，更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个人要学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再看十一节，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的注意什么？感谢神。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神说神能够将恩惠多多的加给那些愿意拿出来的人，神把更多的恩惠给那个肯拿出来的人，愿意做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看错了，不要以为圣经每次都在指责那富有的人，圣经不要每次都在说哎呀那有钱的人不能进天国，所以就是那贫穷的人能够进天国，所以我们做基督徒要做一个什么贫穷的人，对不对？不对，不对。圣经说的是神要把恩典多多的给，不是富有的人，也不是给贫穷的人，神要把多多的恩典给谁？给那些愿意拿出来的人。如果你是富有的人，愿意拿出来，神要多多的给你。如果你是贫穷的人，一点点你也愿意拿出来，神也要让你这个贫穷的人多多的富有起来。神要把恩典给那些愿意做的人。就好像有一个是音乐演奏家，要聚会侍奉，请他来施琴。哎呀，这小场面哪用得到我这国际知名的音乐家？不要不要，没有空啊，这个叫普通人就好了。等你们有特别的音乐会的时候再叫我好了。那另外一个学钢琴才学了两年而已，但是有机会请他说我愿意，我愿意。就他弹的时候也真的弹错了五六个音，但那五六个音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进行，但是其他的音都弹对了，就让整个聚会就进行下去了。神就愿使那个愿做的心成就了整个聚会的荣耀，而那个国际知名的大音乐家，他不愿意，就照着他不愿意就没有那样的福分。所以今天不是会跟不会，不是恩赐多跟少的问题，是愿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点点愿意做出来。恩赐也好，钱财也好，你的青春也好，你的年岁也好，你各样的才干也好，知识也好，你愿不愿意？也许你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师，但是你愿意坐在那个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你这题数学不会吗？我告诉你，不需要，不是我告诉你，其实我若是到补习班教一个小时，我可以得好几万块。我现在教你这个时间用来教你，也许没有什么钱啊，但是我真愿意教你。当我愿意在最小弟兄付出我一点点恩赐的时候，你的生命，神要让你的数学头脑更好，神要让你的音乐的思想更丰富，只要你愿意做出来，坐在那最小的弟兄姐妹身上，坐在那最微小的聚会身上的时候，你的生命要开始放大。神要把恩典多多的给那些愿意做的人，而那些愿意做的人是现在就愿意，没有时间表，没有说等神你大概给我累积多少钱的时候我才比较放心的来做奉献的事情，神啊你大概给我累积多少恩典的时候我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曾经知道有些公司，他们愿意把他们营运所得的十分之一或者更多的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就这是一个愿意拿出来的公司，我就多多的似乎在给恩典给你们，不是喜欢你，是知道你愿意做，所以我多多给你，因为你值得嘛，你值得嘛。有一些商店，他敬畏神，所以他的买卖的过程里面越来越丰富，但是他越来越丰富是每次他的丰富起来就好高兴，给这个给那个，帮助这些人，帮助那些人，然后他的店里面充满了很多见证神的话语或者音乐或者感觉， 让人家都知道我这样的丰富从神而来，从神而来。神有一天要让你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神要让你越来越多，不是因为你越来越会赚，你可能会越来越不在乎你所赚的，但是你还是会越来越丰富。比如说当你有一点的东西的时候，不经意的帮助了某一个人，你知道吗？你那次帮助他，在他正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你自己的也不多，以后你也不是变得比较会赚，但是你从此以后会常常看到他，常常跑到你家，哎呦，我想起那时候你帮助我，真的很感谢你。我告诉你，这是我自己养的鸡啦，这些再来给你吃啊。你会一天靠到晚看到他，一天到晚都抬提着鸡来给你哈，因为他养鸡，他就常常纪念你，传你他所有的豆都拿到你那里。然后有一天你不经意帮助他，你知道吗？你在你一点点的力量的时候帮助他。有一天一天到晚他来敲你的门，哦，这大白菜是我种的啊，哎，一点点你给要帮我吃，一点点帮我吃，他常常一点点拿来给你，你这一生吃的大白菜呀，高丽菜呀，吃不完。你不经意帮助某一些人，他在他身上所拥有一点这东西，他就常常纪念你，你知道吗？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说你越来越会赚，你还是也许还是赚不多，但是你的生命却丰富起来，因为你开始拥有好多人爱你，你拥有好多人会纪念你。那个纪念是在你本来就没什么的时候也愿意去帮助别人，他们会感念到你身上有神的恩典，然后他们也从你身上看到神恩典的时候，他们也照样来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看圣经说十二节，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的怎样感谢神。十三节，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和众人便将荣耀归给神。你知道吗？他们的生命也得到了神，你是因着神的恩典来帮助他们，从此以后他们生命也得到了神的恩典。不但是这样子哦，不但是这样子哦，他们把荣耀归给神以后，不但是这样子，十四节，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还然后怎样，还为你们祷告。他们从此以后在你身上看到神，他们也把神接纳到他们心里面，而且从此以后他们在你身上常常为你祷告，你的生命丰富要直到永远。我常常在说，当我成为一个传道人之后，我开始希望我能够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传道人薪水永远都不需要高，但是传道人生活永远都是最丰富的，因为类似这种每天拿高丽菜来给你的，每天拿这个蒜头来给你的，每天拿一点东西来给你的不多，但是你看到充满了爱心是直到永远的，充满那个丰盛的恩典是在你的弟兄姐妹身上的，他们的后来都变成是你的，因为他们跟你一起享受神的恩典，他们跟你一起来感谢神，然后那永远感谢不完的，他们永远都会纪念在他们没有的时候有你的帮助。弟兄姐妹，最后我要说一个见证，常常有人说，哎呦，牧师，我真的是很羡慕说你在音乐上有很多的成就或者才华，看到你会唱歌，又会玩各种乐器，然后又会作曲，又会做这个，又会做那个。但大家在想这个时候，我也常常感谢神，这是神的恩赐，我要感谢神，我感谢神，神给我的恩赐，我甚至感觉到恩赐是永留在里面的，是还有很多。但是我愿意把这些拿来为神而做的时候，我永远都会记得一件事情，我永远都会记得一件事情，那个声音非常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在国二的时候，我那个声音都还没变成大人的声音，在变声的时候，那声音真的有够难听，那个声音就好像鸭子在叫一样。那我刚来青年团契的时候， 就有一个那时候一个大学生的哥哥，他每次看到我来的时候，然后开始唱诗班的时候，他就说来来来，我们来唱贝斯哈。然后因为那个声音实在是很低哈，那个声音也不像天籁，也唱不高，唱一点重音的时候就很难听了哈。然后他每次看到我就来来来，我们来唱贝斯哈。然后他坐在我每次坐在我旁，每次都坐在我旁边。然后就告诉我说啊，怎么的，我们就一起来算啊，这个低调应该从哪里都开始算，每次都陪我一起来算，然后怎么来唱。然后在陪我一起唱的时候，他一直告诉我说，哎呦，这个我都不会，他说我都不会，他都不会。然后其实他都在教我唱，但他每次都说啊，我都不会，我们一起来算，一起来学。事实上我知道他会唱，但是他的每次这样表达的时候，都让我有信心在唱诗班里面继续唱歌，继续唱歌。声音我知道很难听，但是他每次都把我拉到一边去坐，我不晓得是把我拉到边边才不会去影响到别人，还是真的要教我唱。然后但是每次他看到我的时候，就赶快把我拉到旁边去，来，我们来唱贝斯。我每次都会印象很深刻，都是这一句话。每次看到我，来，我们一起来唱贝斯。我就想到他包容我，帮助我，在我没有的时候陪我一起唱歌，让我喜欢参加唱诗班。我就常常有这种概念，有这种想法。自从我喜欢参加唱诗班的时候，我从他告诉我的话里说，哎呀，这个我都不会，我们一起来学，我就建立的信心，原来不是我那么糟糕，大家都好像不太会，那我就愿意一起来学。自从那样子以后，我才知道诗歌不是技巧在美，诗歌是美在彼此的爱心。我就学习用这样的爱心进入到每次的诗歌里面，我就觉得诗歌在弟兄姐妹一起唱的时候是最美的。所以我常常喜欢找一些男生或者弟兄姐妹一起来唱诗歌，我们来四重唱。那我们在唱四重唱的时候，有些人歌这个分部都还不会唱，谱不会唱，我就很乐意学习说，来，我们一起来唱。我就陪他一起唱，说我就陪人家一起唱，说我就不经意想起当时那个人常常找我到边边去，然后来我们来唱贝斯那种感觉。我就希望若是我能够做一点让别人也得到安慰的事情和得到进步的事情，我觉得哎呦，我这个音乐还有一点价值。音乐不是表演，音乐是爱心。任何的恩赐都是爱心，任何的恩赐不是只有音乐而已，都是爱心。只要你某一件事情做得比较好，就请你用那一件事情拖着别人一起做，不要把那件事情总是站在别人面前表演给你们看。我若是有某一件事情比较好，我就巴不得那件事情拖着别人让我们一起来做。我相信恩赐在教会里面会成就，好像那个女子一样，抬得的妇人，凡你所办成的各样事情，丈夫会觉得荣耀，儿女会觉得我妈妈真好，你在我们都觉得很高兴，你做事我们就放心。千万不要出现一个感觉，什么话都会讲，什么大话都会讲，什么计划都会做，但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只要你一出现，大家一看到你出现，哎呦，他又来了，我们就赶快避开。因为他每次一来就开始讲一些很威严的话，指责别人的话，你知道吗？当时我说了就没有错吗？你看你们现在都做错了。每次一说这种话的时候，他好厉害，但是我们都好痛苦。他指头都不动，他把重担压在别人肩头上。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力量不多，但神说不是要比力量谁多才干谁多，神说的是若有愿做的心，他就必蒙悦纳，是照着他所有的，神悦纳他。我们有的不多，但是神悦纳我们愿意做的心，在教会里面成就很多人的帮助，成就很多人的安慰。那你越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讲越来越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还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也在这历史的片段当中的某一点。主耶稣，时候过了，我们想做什么也许就不再有机会。我们的年岁过了，我们还想做什么也许机会就不在。亲爱的主，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回顾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满足， 因为我们曾经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享受过主你的恩典，我们为此就献上感谢。也许我没有当过什么任何的主席，也许我没有当过任何高职位的事情，也没有很明显的人的荣耀，但是我却享受了弟兄姐妹跟我一起纪念神恩典的时刻。在我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生活在一起，彼此相爱，真好。主耶稣，我感谢你让我做一个很平实的人，我们献上感谢在你面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